一位牧师坐上了一辆计程车，就赶到教会去讲道。但是呢，在途中很不幸的发生车祸，车子翻了啊。那牧师跟那个计程车的司机都死了。当他们两个人去到天堂的时候，那使徒彼得出来就欢迎他们，然后呢，就引导他们去已经给他们预备好要住的地方。那位计程车司机要住的竟然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哇，又有花园又有游泳池，所以那个计程车司机是兴奋极了。那位牧师看到，心里面在想说，我相信我住的一定是比他是更棒更好的。那结果呢，彼得带他去的呢，他看到只是一间非常简陋的木屋，那里面除了一张破的床就没有其他家具。那这个牧师心里面就很不满啊，他就跟那个彼得投诉说，我想你一定弄错了，怎么计程车司机会在天堂住的这个别墅，我这个当了一辈子的牧师只住一个破房子呢？所以彼得就跟他解释说是没有弄错了，因为每一次你讲到大家都在打瞌睡，而每一次计程车司机开车的时候，大家都拼命祷告，所以他的功劳是比你多的。那我希望我在讲道的时候呢，大家不要打瞌睡啊，不然呢，有一天我在天堂里面，我不晓得我住的是什么地方啊。我们刚才念的圣经都是一般基督徒在举行丧礼的时候喜欢用的这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4章。在二月份我们教会也举行了月瑶姐妹的追思礼拜，她的家人也选择了这一段的经文啊来念。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选这一段的经文呢？因为如果我们详细看，就发现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留下了一番非常令人得安慰的话。那这段话里面包括耶稣给的几个很重要的应许，而且也包括了耶稣在整卷约翰福音里面一个伟大的一个宣告。那这个的宣告仿佛就是帮我们这些坐在地上的人可以一眼就望到天上，可以帮助我们这些还活着今生的人可以立刻就可以想到永恒那里去。但是要了解这一章，我们先要明白刚才Neri 已经跟我们稍微解释了，前一章圣经在13章，主耶稣向那个门徒透露有人要出卖他，而且他还要暗示给这些的门徒他很快就离开他们了。然后他也跟彼得说，预言彼得在祭教之前有3次不认他。所以这一连串的这个坏的消息，就是门徒心里面非常的担心，特别是彼得。所以因此呢，到了接下去的这14章，主耶稣就直接告诉门徒说，好，我将要往天父那里去，并且就劝勉他们，你们既然信神，你也要当信我，然后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心里面是不应该忧愁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从主的话里面，我们可以明白两个有关天堂非常重要的真理。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天家，基督徒所讲天堂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另外呢，就是说只有耶稣是唯一个可以带领我们回到天家的路。我们现在神面前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感谢，因为当主耶稣离开的时候，他留下了他的话语，他跟赐下了圣灵，让我们在这些地上活着的人能够因着他的教导，因着圣灵常与我们的同在，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不是在今生。感谢主，但是求主也提醒我们，不要把我们一生的精力都投注于这里， 因为永恒才是我们永久居住的地方。所以主，借着今天的信息，你有话跟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来说，就求主说到我们心中，穿过我们的理智头脑，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有盼望永恒的确据，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免得我们醉生梦死，混混沌沌，就枉费此生。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发现现在的社会有一些普遍的怪现象，什么怪现象呢？就是情愿相信有魔鬼有邪灵，而不相信神的存在，对吗？我知道有些人呢，不太喜欢在家里面放个什么什么的东西，或者说晚上黑漆麻黑的，不喜欢走过坟地，为什么呢？他有一些的畏惧。可是奇怪，刚他讲到神，一口咬定没有，然后我们发现有些人一些事情发生了，他没有办法改变了，他就说命运安排啊，这是命中注定。可是你告诉说上帝在背后刻意的策划，没有。 OK， 有些人相信偶然几率，什么的东西只有给他更多的时间， by chance， 刚好，情愿觉得说是刚好那么巧，他不会相信神是经过设计，经过神的创造世界才出现。也有人他相信因果报应呢，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的影响。哎呀，不要做那些埋没良心的事情啊！啊，不要叫你的小孩子怎么样，伤天害理的不要做。为什么？说不出来，但是觉得好像会有点报应，但是却不相信圣经说人死后了有审判。我们发现有些人，什么网络的报道都把它当成是真的。可是你跟他讲圣经的时候呢，他就一个抗拒的心，是吗？真的吗？我在南非讲完道的时候，有人就马上上网去查的东西，然后他跟我说，你讲的这个东西网络上面不是这样说的。我说那你为什么那么确信网络是真的， 我讲的是假的？这个就是人自然的反应。有些人接受地狱轮回啊，啊，有些人不杀生，有些人什么吃素，但是他不相信圣经所讲到的天堂永生。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般这个世界里面你碰到的一些很奇怪的这种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是住在美国，那美国虽然是一个我们也感觉到是越来越反宗教，越来越偏向无神观念的，可是根据2011年的这个调查，在美国还是超过有 80% 的人相信天堂的存在。他无论是怎么样尽量把宗教排斥，可是他当要面对人生的一刻的时候，抉择的时候，他还是希望情愿选择相信有天堂的存在。这就是人矛盾的心情。活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天堂，不管没有审判，但是就自己面临人生走这个今生最后一刻的时候呢，他希望情愿背后有一个的天堂。那对他们来说，他们所认为的天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刚才我们马老师兄在问啊，天堂就是夏威夷吗？啊，就是 cruise line 吗？啊，很多人把天堂首先想成只是一个境界， a phenomenal state， 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存在的这个地方，不是一个 physical existent 的 state。他们觉得天堂只是一个意境，只是一种状态啊。所以有些人把天堂跟那个比较是佛教的那种涅槃啊，就好像是一个反正不知道怎么样了，就是很开心就是了，所以一个极乐之处，但是呢可能是飘渺，可能是虚浮的一个幻觉，反正大家上到那边都很 happy。 但是 并不是一个真的实在可以住的人的一个地方。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真的觉得说天堂是一个 real place， 它不是一个 imaginary 幻想出来的一个 state。 我们可以从耶稣自己跟我们讲的话里面断定天堂是不是一个虚幻虚构，而是的的确确实在存在的地方。我们看14章的第二节，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啊，在父的家里面有许多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了。如果没有，他为什么还要这边多此一举讲那么多的话呢？他说没有就根本不用说，我告诉你是有的。那这句话是多么的清楚啊。我们知道今天所讲的这个天家也就是指天堂，对吗？那所以啊，我们基督徒去世的时候呢，都被认形容是安息主怀返回天家。用这个词句，因为是根据圣经给我们的形容，就好像形容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面只不过是一个旅客，有一天你离开了，你才是真正回到你的家，不是在 Pleasanton 你这栋房子。那英文是 my house， my house 呢 my father's house， house 就是一个真的住进去的一个点，对吧？能够住人的地方。你看第二节啊，他还说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住处所以在古时代就有一些的解经家开始就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有一些的教父认为啊，许多住处，他们就认为天堂里面就有各种等级的住处，所以就是刚刚所分享的那种的笑话，就是牧师住烂屋子，然后计程车司机就可以住别墅。所以呢，事实在天堂里面，我们发现有五星级或是五星级的这种旅馆呢，不知道啊。有时候就想说啊，比较长进的基督徒就住进非常漂亮的地方，可是差劲的信徒就住茅屋。其实天堂我们认为什么都是好的，怎么会有破房子呢？这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可以把它摒弃，在天堂里面没有烂没有破的地方，东方都是好的，家具都是好的，如果有的话。所以这个我们是肯定的。所以这个许多住处在字义上其实呢，它所指的是数量多的意思，那个原文的意思并没有包含种类多了甚至是等极多的意思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话里面可以了解的。那虽然有不少人相信天堂可能是实际存在可以住的地方，但是他们对天堂的观念呢是还是脱不了这个世界这种物欲享乐的地方。有人把天堂想成是充满了各种享受的娱乐场所，所以啊，回教的教导天堂是可以大鱼大肉美女成群的。所以为什么他们可以洗脑，就跟他们那些的恐怖分子说，你只要为了恐怖运动来牺牲，你马上可以提早去天堂里面享乐。我们知道回教也有要守斋期，也有奉献，也有一生里面去到麦加朝圣，他们也是可以这个不能够那个不能够的，对吗？所以呢，对他们来讲，这种的在世界上面里面那种的戒酒戒肉戒什么的苦日子，就是等着安排有一天在天家里面通通来享用的。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基督徒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人把天堂想成就是那个unlimited 麻将啦，然后就是这个吃不完的 buffet， 然后是无限的这种的电视电台让你来选。 I don't know， OK， 或是说是另外一个极端，就心想说天堂啊，大概是无聊到极点，整天坐在那个云上面，不知道又不用吃吧，又不会饿的，又不知道干嘛，整天飘来飘去，顶多拿这个琴那边弹来弹去啊，就是无所事事，哎呀，日子那么长，我怎么过啊？我不晓得，这两个极端啊，这天堂是什么一码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天堂奥秘的地方，或者最主要的地方， 就是有耶稣的同在。有首诗歌啊，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无论你活在美国或在中国，无论是在监狱里面，在病床上面，或者在家中里面，在路上，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所以啊，并不是在乎你有一天去到做什么，乃是在乎你跟谁过日子。今天你不是觉得很苦，是因为你就不讨厌跟你隔壁的人过日子。你想有一天你不需要跟他过日子，哇，开心的简直是睡不着觉。但是你看到他，我还要跟他过一辈子。所以有时候不在乎你做什么干什么，是在乎你跟谁 spend 你的 time。 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节耶稣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跟我们最心爱的人在一起，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时间，对不对？你根本也不一定要想到做些什么。 You just want to spend time to be with somebody。那就是天堂奥妙的地方。所以天堂快乐绝对不是住宿的问题，天堂乃是有没有主的同在。所以按启示录21:3-5形容天堂是没有眼泪，也没有死亡，也没有悲哀，也没有疼痛，一切都更新了。我想这一个的东西是你很难想象的，但是却是人人都盼望的。基督徒在天堂最大的福分就是可以享受到神永恒的同在，神永恒的赐福。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吸引我们要去的原因。那假如我们对天堂的存在还是存着这种半信半疑的，那我们应该接下去好好来看主耶稣在第2、第3节他所给信徒的三个很重要的应许。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那里，耶稣在第2节说，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原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给了我们三个应许，他说第一，他会先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他说我会再来接你们到那个地方，然后他答应我们，我在那里你一定也在那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确据，也是我们对人生、死亡、病痛所持有的那种的把握。我们一般人对未来总是充满了不安的，无论你怎么样努力赚取什么东西，你都很怀疑说守得住吗？来得容易，可能去得也快，能够一辈子可以守下去，那到我的下一代又怎么样呢？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特别人面临死亡的时候，总是是有点失落感，总是心里面就有点挂虑。连当年跟着耶稣的门徒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郑重其事的很清楚的向这些使徒来保证说，我是比你们先去，我去了就预备好地方，他会再来接我们到他去跟他住的地方，然后我们要在永恒里面与他永远在一起。最近在复活节期间里面放了一出电影，是由真实的故事改编，叫做 Heaven is for real， 天堂是真实的。我们图书馆有两个 copies， 有一本是我读过捐出来的。星期一我休假的时候呢，我就去看了这部的电影了，拍的还算不错，还算不错。当然呢，这一种宗教的电影啊，都是 viewer 的 rating 很高， critics 的 rating 很低，因为这 critics 都不是信主的嘛， 他们对这些也没有兴趣，他们他是带着一个批判的眼光去看，说当然评分也不高。那说基本上面还蛮忠于原著了，但是呢，怎么拍的都是脱不了好莱坞那种的意识哈啊，所以有些的东西我觉得啊，看书还比较精彩一点点哈。那故事里面就形容说，有一个四岁的孩子叫做 Colton Burple， 他爸爸是一个牧师。他因为呢，就是这个盲肠炎啊，这个延误啊，这诊断延误，所以他的那个appendix rupture 了。所以呢，在进行这个紧急手术的当中，里面过程当中，他有一个魂离身外的这样的去到天堂的经历。那其实医生已经跟他的家人啊讲了说，你们做最坏的准备是救不活的，因为单言了。可是呢，当他的父亲啊去到这个医院里面的 chapel 里面跟神在那边 argue 的时候，说你什么都可以拿掉我，你为什么还要拿掉我的儿子？然后他妈妈在那边痛哭，然后呢在那个等候室打电话，就说请教会的人要为他祷告，所以就所有的人哈都为他那边祷告。然后在这种奇迹性的祷告的当中里面，这个小孩就有起死回生的这个反应。然后后来他恢复以后，他就跟一个四岁的小孩，跟他父母跟所有的人很天真无伪的道出一些他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一些事实，特别他对天堂的那一种形容跟他所遇到的亲人。我推荐大家可以到图书馆来借这本书来看。我觉得说我们今天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就在乎你选择什么来看。你可以看无聊新闻什么什么八卦报道都可以，但是呢一些属灵的书籍真实的见证呢，不妨去看，因为这个是对信仰上面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各位朋友，人生是很迷惘的，何去何从？你今天不太去想，但是有一天你发现，管你准备好没有，你快要走的时候，那你认为你自己准备好了没有？你有把握吗？你不要说只是没有信的人，对基督徒来说，下一刻钟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你准备好了没有？在你的心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是有出路的呢？ Heaven is for real， 如果天堂是真实的，那你会去到那里吗？如果天堂是真实的，那怎么去呢？那这个问题啊，其实当年多马也问这个问题，所以在第五节多马就问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有一位儿童主日学老师，他问他班上的那个小朋友啊，就说，哎呀，人怎么可以进到天堂？当然他所强调就是人是有耶稣的救恩呢、所以那个老师呢就问了，小朋友，如果我把房子卖了，把我的财产通通捐给教会，我可以进到天堂吗？就班上面的小学生就异口同声说 No， 不可以啊！所以老师还是教导有方哈。然后呢老师继续问，如果我每个礼拜都去参加教会，我常常帮助我的父母做家务，我也常常去帮助其他的同学们，那我可以进到天堂吗？然后那些小朋友也是继续说 No， 不可以。那最后老师问说，小朋友啊，那我怎么样才可以进到天堂啊？那过了一阵，班上面有一个四岁的小孩，他就很可爱的举手说，老师，那你都要先去死啊。我们现在小孩子不容易教的You never expect answers like that, you know. Yeah.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去到这个天国呢？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 那里去。那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这一句话是耶稣非常出名的一个宣言，也就是我们教会数过来第六幅的彩色玻璃画。多马问主啊，哪一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就是那条路。那么地上有很多不同的路，今天是发达，科技发达，社会进步啊，铁路、公路、航空的路线、宇宙飞行的轨道，通通都有。但是呢，路竟然多，可是如果不是正确，那你还是去不到你的目的地。世界上面没有人敢说自己就是通天的那条路。我们知道佛祖他怎么告诉他的子弟呢？释迦牟尼说，他好比一艘渡船，他形容人佛教嘛，人生是苦海，对岸就是涅槃。所以佛祖把自己形容他就是早先比人先渡过去的对岸的那条船，所以佛祖只称他自己是一个引路者。我先去了，你们跟着。回教的穆罕默德，他称自己是什么呢？他告诉他的徒弟，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真理的教师，他也把耶稣等同于其中一个的教师，可是他当然觉得自己比耶稣伟大。唯有耶稣自己敢说，我就是那条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印证说，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从幔子经过，然后圣经里面说这个幔子就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但是通天的路，他更肯定说，第六节下半段，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在西方的这个社会啊，就像美国，都有一种很错误的观念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自我或是自大到个程度，就是我想宗教就怎么样，宗教就怎么样；我想圣经、想神是怎么样，神就那么样，好像我想的就是绝对。而情愿不相信圣经是绝对的，这个就是人很奇怪的地方。今天在美国有一个的意识，就是说 as long as we sincere、okay? 你对你所信任的，你所做的东西，你真的存着一个很诚恳的心， and you try your very best， 你知道吗？ ultimately God will accept you at the end、okay? you're just good， you try your best， 你 sincere， 那好，神通通都接纳的。所以只有你真诚，你尽力的做人，哎呀，你管你信什么啊，你生前做什么都无所谓，到了最后上帝必须接纳你的。所以呢，就像那个 Oprah Winfrey， I go to heaven， you go to heaven， everybody go to heaven。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的那种的感觉。所以啊，09年当我在这个南非待一两个月的时候呢，刚好 Michael Jackson 因为用药过量死了。那这些南非跟美国，我就看电视节目，南非也是宗教的国家，好，它是 reform， 它是 Dutch reform 的这个的，就像英国是 Anglican 哈。那这些的所谓的宗教信仰的国家，他们就为 Michael Jackson 来举办这种追悼的这些的大会，那当然就是音乐表演，全部都是好莱坞那种明星出场来说话，每一个人上去演讲哈，都说这个那么奇怪的人物呢，现在已经是安息啦，在天堂里面啦，在那边享受上帝给他的福了。我觉得真是挺好笑的，这个就是一厢情愿嘛，这个就是自欺欺人嘛，就好像是我不管圣经说什么什么，我只要想象他在天堂，他是真的置身于在天堂里面，那上帝反对就没有用， 这好像我认为的就是事实，你就可笑吧。我发现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那么可笑，他认为自己想象的就是事实，我不管你怎么说，我不管圣经怎么说。今天我们要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都需要什么？办签证，对吗？如果你在那边待下来，你就有个居留权，进入神的国也是一样的。你不可能去到海关的时候呢，你就跟那边说我挺好人的啊，你应该让我进关呢、啊、你觉得这个事是笑话？所以凭什么你认为说天堂一定要接纳你，只因为你认为你觉得你自己挺不错的呢？我尽了我的能力了呢？有很多人觉得说基督教也挺霸道的哦，只有耶稣是唯一通天的路啊。因为一般的感觉就是说宗教都是好的，不错，道人向善了，不要那么迷了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要叫人做一个好人，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知道吗？连美国、加拿大、西方国家比较尊敬的这个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怎么说呢？他在他的自传里面说，不要急着要改变人的信仰，因为他认为啊，什么宗教都无所谓。哦，我真的是不敢相信这个是西藏这个佛教传人的领袖啊，讲出这么样的一句话，我觉得是蛮吃惊的。这个就是慢慢妥协，就是人想要什么，在哪个地方受欢迎，就讲出那个地方想要接纳你所讲的话。如果我们再回去看约翰福音14章第六节，耶稣说他自称是唯一的道路，因为只有他是真理，只有他是人得到生命这个途径。他为什么提了道路的时候，他下面要加他还是真理呢？因为就排除人以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他的这个道路不是一般的道路，他这个道路是指真理进去的，而真理本身就是狭窄的，真理本身它的特性就是排他性的。如果我说这是真的，是唯一的，你就不可能说这又是真的又是唯一的，不可能。如果说这是真的，那表示说其他是假的，是冒牌的，两个都是真根本就不是真，对吗？所以你说到这个真本身，它就有一个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其他的等于就是假。好比说，如果大家要打电话到教会找我啊，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呢打到我家里面去留言，在我家说我每次回到家的都很晚，都不回不了你的啊，所以呢你先找我的话先拨教会的电话哈、啊。那教会的电话呢必须要一致不错的来打到教会来，那教会电话呢就是925467580、啊、把它记下来 okay, OK。那如果你打电话拨 OK, 你打少了一个号码，或是你打多了一个号码，或是说你打着这个四啊，打错了变成五，请问会不会找到我？啊，找不到我嘛，打错了嘛，你没有打到教会去嘛，你一定要按着他所有的全部都按了，多也不能够，少也不能够，错也不能够，也不能够代替。那他说，这个电话公司也太霸道了吧？啊？怎么只有打这个电话才可以去到教会呢？为什么不通融一点点，就是拐一点点，他就知道我其实很想找巴里斯，还是给我拨过去呢？你就可笑吧。所以什么叫做霸道呢？真理就是绝对的，没有相对，没有比较性的，差一点都不行。也不是说啊，你信就有了，不信就没有了啊。就像我们童话里面的故事，这个国王的新衣，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吧？啊，那国王那个衣服漂不漂亮？你认为漂亮就漂亮了，你认为他没穿衣服也没穿衣服，就是共道自在人心啊，就是看你怎么想就怎么想，是这样吗？宗教就是看你自己要怎么样去解释它，就是解释它吗？他的确有穿衣服还是没穿衣服， 这个是一个事实，它不是因为你自己认为怎么样，想要在国王面前表现怎么样，那就把那个事情变成怎么样，这个就是真理。那究竟耶稣是怎么样一条通天的路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当日本占领蛮多国家，其中他们占领了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当时驻军在马来西亚，很多的英国军就被抓起来，就关在这个做了俘虏，关在这个集中营。然后来有一个英国兵呢，他终于想办法逃出来，他就找到一个他在马来西亚认识的朋友，就请他一定要设法把他送到这个海岸里面，让他可以逃生逃回来英国。这个马来西亚人士是很有爱心也很有耐心，所以呢就漏夜带着他，就偷偷的这边就越过这些日军的监视就跑了。因为走的都不是一般光明的路了，就是要经过森林，经过山坡，经过什么，所以当他们走过荆棘满地崎岖难逃的地方，走走走，根本都不知道走到哪里去。这个英国兵就很逃兵很失望，他就问这个马来西亚人，他说这里到底有没有路啊？这个马来人也是说，哎呀，这里实在没有路啊，但是我就是那个路。说你看到是没有路，你就跟着我，你硬出去的，因为我就是那个路，不是有路没有路，是你懂不懂得出路。如果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向人问路，哎，别人告诉我怎么走，别人说啊，哪第一个街口啊，你就右转啊，然后呢你看到呢第二个街口呢你就左转，那一直走啊，然后呢你会先穿个加油站，然后继续走，就碰到呢有一个红绿灯，你再右转，然后你继续看那个水果店，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要左拐。我想算了，你都不会有兴趣听下去，就是说 forget it, you know, 一定是蒙查查了，讲到第一个步骤你都不知道应该再怎么走了。可是如果人说没关系我带你去，哦，马上松了一口气，很放心啦，都跟着这个人嘛，你管他要左拐右拐左弯有没有水果店，你就知道说我就跟着他。但是今天呢，有些人不一定喜欢人带路，很多人是情愿靠自己的经验去分析一切。特别我们今天什么资讯没有啊，我不会的 I study, 我去查，我去问朋友，他情愿相信他收集的资料是最保证的，最正确的，最给他帮助的，所以他打听各种路况，做出一切准备啊，自己在那边开车看地图找路问路，他都不一定要主耶稣来道路，他情愿自己靠自己。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在车上里面都安装一个导航系统，为什么需要拒绝耶稣呢？哦，当然呢，今天宗教的话就是最后一贴药，对吗？我发现很多人信主也是一样，不是唯一的，只是走投无路的最后一贴药。我什么都干不了了，好了，到教会来问一问呢，大家有点祷告也好了，一定有帮助的，就是这样感觉。所以宗教就变成他其中多一贴药，不是唯一他认为是可以去到永恒去到永生的那些药。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的现象，包括很多以为自己信主受洗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生的道路事实上就只有两条，一条呢是通往死亡的，一条是通向永生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耶稣就形容啊，那个是走上灭亡的路，他说那条是宽大的，很多人走上去，所以为什么就是人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今天是有样学样，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你自己问自己，都是看一大群人世界的走向，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做什么而跟着做的。但是圣经的东西呢，往往有时候呢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啊 箴言就提醒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真，始终就是通向死亡的路。人的罪性是什么呢？圣经从创世纪就告诉我们，偏行己路，这个就是人的问题。他就是硬要去，直到那条路他觉得此路不通行。今天我们能够回到天家，能去到父那里去，不是靠自己，靠财富，靠权力，靠学问，靠我们做点善行。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唯一的路。有人形容人生就像一条漫长的路、okay? 人人都在上面走，每一个走的人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途径，需要一个方向，需要走的时候有力量。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他这句话其实包括几方面，他说他就是这个明确的途径，他就是那个可以指引你方向的真理，他是一个可以给你力量走成的生命。虽然如此了，今天如果天堂那么美好，想不想去啊？刚才我唱歌的时候好像只有我唱得很起劲， Larry 也蛮起劲，帮我们哇，其他的人呢、都不太敢唱得那么大声了。很多基督徒想是想 but not now，我想去，不，我不先讲啊，上帝最好、不要那么快来敲门啊。想吗？我们真的那么对天家有那么的向往吗？图书馆又有另外一本书，也是有两个 copy， 有一本也是我读完以后捐出来的， 90 Minutes in Heaven， 天堂90分钟，讲到浸信会的这位牧师和 Don Piper，他在1989年的时候去开完一个非常大的这个 conference， 那在路上面呢，就给迎面一辆越岭的那个大卡车就咵从头顶间压过来哈。那其实当场他们就在那些的 medic 紧急过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拿布给盖住，他就说他死了，已经宣布他当场死亡了。但是这个车祸90分钟当中里面，有一个牧师他赶到现场里面，他虽然那个 medic 说你拿这边干嘛，他说我要为那个死人祷告，死了，他说我是牧师，你就让我去祷告吧，你反正他现在要等着人来拖车什么什么的，没事干，你不为什么不给我去呢？他要让他去，他就一直按着他的 shoulder 里面给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最后他回来了，这个已经是正式死亡的人了，就起死回生了。然后在这个90分钟的时候呢，他就去了天堂。他形容他是一生最美丽、最享受、最难忘的时光。他在那里敬拜、唱诗，都哭出来了。他觉得在天堂里面跟那些天君天使，他跟那些自己认识的亲友相聚，那种的，他说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用我的字能够形容出来。但是，经过这个紧抓手跟他祷告的牧师，他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哇，他经历105天在医院里面那个无数次的手术惨痛的那种的经历，躺在床上面里面那种又发病又 infection 又刮肉又割着，他痛不欲生。他说那个也是他一辈子没有办法用笔墨能够形容的。说他那个时候呢，这本书就形容他怎么从这个很愤恨，就是说上帝你干嘛让我回来，差不多想要揍那个牧师，你为什么要祷告让我回来，一直到他从当中里面脱离走出来，他去不同的地方里面讲见证的时候，他发现他每一次讲天堂的时候，给那些因为是将要死或是痛失亲人的人带来那种的安慰和眼泪，他是也是没有办法用笔墨可以形容的。他说主啊，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人，我明白你为什么把我抓回来。鼓励大家到图书馆里面借这本书。弟兄姐妹，我们向往天堂吗？ Ready 吗？ 我们什么时候常常唱这些天堂的歌？因为我们还是很物欲的。有好了，等我真的非要去才去吧，不然的话我还想在这里的。这就是我们的矛盾，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信仰的情况。有对基督徒老夫妇生活得很美好，很有纪律哦，啊，无论吃无论什么睡眠啊作息啊很有节制的，也很长寿。但是怎么长寿，最后都死了，两个人都一起死了，就去到天堂了。让他们在天堂漫步的时候很兴奋，看到周边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美好。老太太说，哇，从来没有想到天堂是那么好的。他讲完以后，老先生很不高兴，跟他说，就是你每天早上强迫我吃那些麦片，不然的话我早十几年可以就相片上享福了。中国人嘲笑那些不怕死的人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偏闯进来。说当主耶稣跟人家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的时候，他表示什么？他就是生命的方向，生命的力量跟生命的源头。各位朋友，你愿意接受吗？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很少想天堂，我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想一想，接触一下天堂。我们当中很多信主的人，假如耶稣告诉你说，嗯，下一刻你跟我同在，像以诺一样，你会愿意吗？你肯去吗？你举手说，主啊，啊，太好了，你会这个感觉吗？如果没有，嗯，真的要多思考一下，难怪你对这个信仰是若即若离，可有可无，因为你不太 care 嘛。除非有癌症咯，有什么困难打击咯，那不想也不得咯，是吗？我们在座也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不知道你对天堂有什么的意识，可是如果你愿意进到永恒，这是唯一的道路。你愿意接受耶稣做这条通天的路吗？如果愿意，你心里面要向耶稣祷告，你可以说，主耶稣啊，世界怎么好都不是永久的，怎么快乐但是悲痛的日子还是多啊，帮助我接受你通往天家，这是我人生在世最大的把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好像很少接触天上的意境，怎么能够在地如在天呢？让我们多渴慕，因为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们人生都不一样，我们的得失也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我们也不觉得自己那么痛苦了，但是没有那个永恒的盼望，一切都叫我们 frustrated， 一切都好像是没意思的。主，你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在你心中那种的呼求，因为你都知道我们在祷告些什么。我们这样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